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历过绝望的时刻，我们感到很无助，也没有出路。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提醒我们，神的同在使我们在任何环境之下都有希望，都可以支持下去。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神渴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和察觉他的同在。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神同在这个信息。我们要看的经文依然是旧约圣经诗篇第42篇，这是大卫所写的诗篇。大卫在这里讲出他内心对神的饥渴，他是怎么样的渴想神。请我们在这时刻呢，就预备好圣经，我们一块翻到诗篇第42篇，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的记载。诗篇42篇1到5节，大卫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加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们注意经文的第五节，诗篇42篇第五节，这里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说因他笑脸帮助我，原来的意思就是因为他的同在而有的帮助。神希望每一个属他的人呢，都感受到他的同在，察觉到他的同在。也许弟兄姐妹立刻会问了，神怎么样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同在呢？神是个灵，是不可用肉眼看见的，也是无法触摸的，那他怎么显明他与人同在呢？神到底怎么做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事件中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也可以透过圣经人物的例子来看见神怎么样与他们同在，从而也知道神会怎么样与我们同在，因为神是永恒不变的。那么到底神怎么样显明他的同在呢？我们知道圣灵住在信耶稣的人心里，这是新约时代的特色。当人相信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的那一刻，圣灵就进入他的心中，住在他里面，一生不离开。每一个属神的人心中都有圣灵居住。不过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是一回事儿，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是否察觉和感受到他的同在，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因着神同在而得着安慰，得着力量，得着鼓舞，得着勇气和平安，得着胆量和满足等等。要是我们察觉不到，感受不到，那么神与我们同在就失去了实际的用处，因为我们享受不到。这就好比呢，我们每天走在同一条路上，这路旁种满了花朵，有的时候开得很灿烂很缤纷，让人赏心悦目。但是因为我们在走这路的时候总是匆匆忙忙地走过，从来没有留意路旁的东西，所以我们丝毫没有察觉花朵的盛开以及它美丽的绽放，甚至不知道原来这条路上还种满了鲜花。只要等到我们有一天我们留意到了，突然发现它们的美丽，它们的存在，才懂得欣赏，才知道这条路原来是很美的。同样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他时刻与我们同在，我们有没有察觉到呢？神渴望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同在，他同在的真实，也察觉到他是时刻和我们在一起的， 好，那么弟兄姐妹，以下我要和你分享一些人的经验，从他们真实的经历中，我们来看看神是怎么样真实的与人同在。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圣经人物的例子作为借镜，认识神的同在。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周围人的真实经历中去认识到神的同在以及神的作为。我所举出的一个例子是西方的一位年近70岁的弟兄他所做的见证。他说到他怎么样奉献自己做宣教士。其实一直以来，这位弟兄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他就知道神的呼召临到他。可是当年呢，他却拿不定主意，因为他想到自己还有很多的理想没有达成，所以就把神的呼召给割了下来，没有做出回应。有一天他已经退休了，在祷告中圣灵催迫他非常厉害，要他打电话给一个牧师。可是他不认识这个牧师，也不知道打电话给这个牧师做什么呢，只是圣灵却在他心中不断地感动他，催促他，所以他就勉为其难地打了这个电话过去，语气里也有很多不肯定不确定的形容。他告诉这个牧师，他不晓得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给他，他只知道自己在服从圣灵的指示而已。可是电话那一端的牧师一接到他的说话，他立刻晓得神垂听了他们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原来这个牧师呢，刚从退休会回来，会中他们正为着教会里还差一位宣教士的这个需要代祷，他们求神为他们预备合适的宣教士人选，并且把他带到他们中间来。而当这位牧师他才一出退休会的这个营地，就收到了这位弟兄的来电。他马上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作为，也是神垂听了他们祷告的结果，这是环境上的一种印证。只是这位70岁的老弟兄却有很大的感慨，因为他荒废了几十年的时光，他怪自己当年没有把握机会回应主的呼召，虽然听见了也听得很清楚，却没有积极的及时做出回应，而在世俗中打滚了这么多年，现在年老了才回应了神的呼召。其实弟兄姐妹，神不断的在向人说话，问题是人有没有留心去听，听见之后又有没有积极的回应，走在神的旨意中呢？神的声音常常是很微小的，是我们必须很留意很专注才可以听见，但是神的声音却是很清楚的，是我们可以立即明白和领会的。我们有没有留意神在生活中向我们所说的话所显明的心意呢？我们如果渴望神向我们说话，神会满足我们的所求，他会向我们说话，只是我们要留心听神所说的话。而神所说的话呢，必然和圣经是相吻合的，是符合圣经原则的，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向人说话没有特定的形式或是规则，因为神不会受到这些所限制。有的时候神甚至会在半夜对人说话，催促人起床，因为神有信息要告诉他。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四周一片漆黑，我们也触摸不到什么，肉眼也看不见任何东西，可是我们的心灵却是真实的感受到他的同在，他的实在。这不是一段可怕的时光，乃是最温馨最甜蜜的时刻，因为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也享受这个时刻。我们也晓得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样的经验，经历神同在不是一小部分弟兄姐妹的特权，神爱每一个属他的人，神也与每一个属他的人同在，神也乐意每一个属他的人都感受到神同在的真实，所以这是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权利，是你我都可以感受以及经历得到的。神何等渴望我们可以让他在我们生命中做工，以至于他可以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渴望和期待的心，神是不会勉强我们接受的，我们也就得不到这些神预备要赐给我们的福气了。好，弟兄姐妹，上一次我们提到神透过一些表达来印证他的同在，像他给人平安，给人安慰等等。 神也有的时候会借着他的引导来显示他的同在，特别是他及时的指引。有时候我们来到人生的十字路上，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们感到内心非常彷徨，我们正在需要做抉择的时候，神会奇妙地显明他的旨意，很清楚地向我们内心说话，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是很清楚的。神指引我们的路，给予我们正确的方向，让我们不至于走错。也许我们不以为这就是神同在的表示，而其实这正是神同在的一个印证。神不是从天上掉下一个锦囊，神是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做出指示，让我们能掌握得到。在诗篇里面，我们看见耶和华为自己的名的缘故要引导我们走义路，这个绝对不是一种潜意识的作祟，而是神实在的作为。神渴望我们可以察觉到他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他就在我们心中，他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有时候呢，神会直接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声音是来自于神，是神对我们说的。不少传道人都经历过神直接赐给他们传讲的信息，他们都一致地指出，这不是由于他们苦读圣经，又或者经过长时间的钻研而得到的成果或是信息，乃是神亲自光照他们，在他们心中留下的感动，向他们内心传达的信息。的确，神会向人说话，可是形式和时间这却没有限制。神可以在白天向人说话，也可以在深夜夜阑人静的时候向人说话，甚至在半夜在人熟睡的时候向人说话，这是神的主权。但是无论何时，神的话语临到，人是清楚知道的。问题就在于人的反应，是否我们马上留心倾听呢？马上来到神的面前，安静地领受神的教诲呢？还是不理不睬，不当一回事呢？这就在于我们的反应了。有的时候，神把某个信息一直摆在一位传道人的心中，可能是整整一个月，叫他无论是醒着睡着都摆脱不了这段经文，心中常常反复地思念着这段经文，一直在心中琢磨，一直在思索。神有许多的信息要透过这段经文告诉人，所以神就感动这个传道人。我们晓得，传道人在传讲信息之前，他必须先从神面前领受这信息，让这信息先感动自己，才能够感动会众。因为传信息不只是为了弟兄姐妹，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传道人应该在神面前多多的等候，为所传的信息付上祷告的代价，求神先用这段信息感动自己，让自己先得着，然后才传讲出去，造就其他的弟兄姐妹。如果传道人他所传的信息是连自己也不相信的，是连自己也不去实践的，是连自己也不受感动的，那么怎么能让弟兄姐妹受感动得着帮助呢？又如何能让弟兄姐妹受感动呢？神关心我们的灵命，神不是只呼召我们去做工，神关心我们跟他的关系过于一切，所以神向我们说话不是为了单单是事工上的需要，乃是为了我们生命的需要，为了使我们成长，为了使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明白他的话语。所以我们应当在神面前有一颗敏锐的心，应当时刻预备好自己去领受，留心听神的声音，好让神奇妙的作为可以显明在我们身上。神对我们的内心说话，这往往不是透过可以听见的声音。如果说啊，神的声音是雄壮的，是温柔的，或者说神的声音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声音，我们绝对没有办法答得出来。然而我们却可以肯定，神是在对我们说话，他是向我们的内心深处说话，他的话语临到我们，这是一种很奇妙的经历。不信神的人呢，他们会觉得这些经历太过于玄妙，太过于奥妙，很不可思议，就好像我们是在编一些神话故事那样，其实不是。当然，这是一些非常主观也非常个人的经历，而且每个人的经历也不一样，感受都不同，但却是经历过的人都可以一致的证明，神的确是向他们说话，让他们真实的感受到神的同在。 当然，神向人说话必然是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说的。人如果在嘈杂的环境下，特别如果自己心思也是杂乱的，神难以向人说话。即使神说了，人也未必会听见，未必会注意到。所以一般来说呢，神都是在人安静的时候向人说话。我们如果渴望听见神的声音，感受神的同在，我们就得多给自己安静的时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好让神能够随时向我们说话。有些人以为神向人说话，这一定是很戏剧性的一种体验，一定是想象不到、估计不到的情节。其实不然，神不必用戏剧化的情节来跟人接触和沟通。我们跟神本来就有生命的关联，而神所渴望的就是我们积极的和他发展亲密的关系，因为他爱我们，他也希望我们进入这爱的关系中，然后感受到他的同在以及他无微不至的爱。我们可以这么想，一对热恋中的男女，他们是有心灵感应的，是互相知道对方的感觉的，是很有默契的，是满足于和对方在一起的时间。即使两个人在一块儿，大家一言不发，并不表示彼此之间没有爱、没有关系。许多时候，爱的维系不是靠说些什么来维持的，而是大家心灵里都进入一种状态和感觉当中，满足于看见对方，又或者互相依偎在一块儿，即使不说些什么，依然觉得甜蜜无比。同样的，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一样，不必说很多很多的话，但是我们却依然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神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心里，我们会被神同在的满足所笼罩、所充满。我们也从心里知道，神的确是跟我们在一起，这是超越了语言的境界。很多时候，一些环境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一些我们明明知道是无可避免的意外，但是神却奇妙地把我们拯救出来，奇妙地带领我们走过一些困境。我们在那一刻所感受到的就是感恩，就是无言的感激，因为知道这真是神的拯救，这真是神的作为，这真是出于神的爱，这绝对不是巧合或者是偶然，而是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施行拯救。不信的人呢，往往把好多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看作是巧合啦，是偶然啦，是豁然率的一种安排。但其实世界没有那么多凑巧的事情，许多事情是神奇妙的作为、奇妙的安排，是神在其中的参与，在其中行了奇妙的事。我们应该从敬畏神、从神的角度去明白，然后把荣耀和感恩归给神。其实即使是不信神的人，在某些环境和场合中，他们在经历某些事情的时候，也会打从心底说感谢神、谢谢上天，因为他们实在知道除了是神的帮助和拯救之外，再没有别的解释，也没有别的理由。其实这不限于我们获得神奇妙的拯救这些事上，在生活许多的事情上，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都可以感受到在许多情况的背后实在有神的参与和帮助。不是因为我们个人有什么本事或者才干，纯粹是神在其中的爱和恩典。我们应该多多的把荣耀归给神，而不要以理性把它绝对化去解释某些事情。有些事情我们也晓得是人的理性没有办法解释的，如果我们一定要用理性去解释，就必然会留下更多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承认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奇妙的作为，我们就知道感恩，我们就知道神的真实，我们的内心也豁然开朗。老实说呢，某些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就是感受到神是那样的真实的同在，他是又真又活的。可能是在我们个人独处的时候，又或者在我们的旅途当中，又或者在我们起居的生活中，神随时向人显明他的同在，完全不受限制。我们内心深处是清楚的，是知道的。对神同在的觉悟，我们会有说不出来的惊讶和满足。我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是没有办法用理性去做解释。我们就是被神的同在所充满，我们内心感恩，内心激动不已。 旧约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感受到神同在之前，他个人也想不到，他根本不知道神在那里向他显现。然而神的同在临到他，他就俯伏下拜，他知道神是这样的真实，他认真地回应了神的呼召。神不一定是为了呼召人，叫人出来为他工作，所以才向人显现他自己，叫人感受到他的同在。神很多时候只是渴望与人有交往，叫人更多的经历他，所以向人显明他的同在。所以没有一定的格式，也没有一定的时间，又或者在什么特定的场合之下发生的。他可以在旧约的圣殿里，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家中，甚至在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动静起坐，生活起居，随时随地，神都可以向人显明他的同在。当神显明他同在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反应呢？首先，我们要停下来细细听，看神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跟着呢，去领会神的命令，看神有什么指示，然后马上去遵行。除了顺服是我们当有的态度之外，时间的掌握也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顺服，或者说神所要求、神所看为美的顺服，是及时的，是马上去做的。如果神没有说什么，我们可以等候，告诉神我们已经预备好心去聆听他的声音，也预备好自己要遵行他的命令，这些态度都是需要的。神爱我们，他渴望我们能够多多的认识他，所以他必然乐意像一颗等候他的心，一颗预备好的心，神乐意对他说话，让他们得着满足，也让他们与神的关系更进一步。好，弟兄姐妹，我们此刻翻开旧约圣经，我们来看诗篇第23篇。诗篇23篇是大卫的金诗，这也是一篇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我们看完了诗篇第23篇，我们留意大卫是怎么样写这篇诗篇的。他之所以有勇气，之所以无所畏惧，不怕敌人的惊吓，是因为神的同在，而他唯一的满足也是神的同在。他的喜乐呢，也同样是因为神的同在。如果从这篇诗篇中抽离了神的同在，如果在大卫的生平中抽离了神的同在，那么什么都没有了，这篇诗读起来也就没有味道，没有意思了。好，我们除了诗篇23篇之外，我们再来看一处旧约的经文。我们看以赛亚书第43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以赛亚书43章一到四节经文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好，这是以赛亚书第43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因为有神的同在，无论是水是火是怎么样的环境遭遇，都不用害怕，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呢？我们也应当像诗篇第95篇第二节到第七节的内容，我们向神献上感恩。最后我们来看这处经文，诗篇95篇2到7节。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 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弟兄姐妹，主的爱是这样的美，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愿全地喜悦在他的爱中欢呼。
很感谢史丹里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光碟，请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您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